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圣诞快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在过去两天可以来纪念你的降生，我们也特别感恩你让我们可以认识你，并且因为领受着救恩，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在教会中向你献上敬拜和赞美。恳求你也在今天的敬拜中享受你当得的荣耀，更借着我们的经文的学习和分享，也帮助我们更深来理解你的心意。愿你帮助我们成为更加美好的见证。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圣诞节是一个充满爱的时节，很多家庭呢都会在这个时间段安排一家人出门旅行，享受美好的夫妻或者亲子的时光。对很多子女已经长大的父母来说，圣诞常常是一个非常喜庆的时候，有儿女回来探望，或者说有很多人现在可以去探望儿女，一家人可以团聚，享受浓浓的亲情。那么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圣诞呢是拜访朋友的时间，三两个朋友聚在一起，重温年轻时美好的时光，又或者是继续享受还年轻的时光。刚从旅行中回到家里，或许你的儿女现在就在和你团聚，也或许你现在就在线上，正在和远方的儿女相聚在一起，也或许你就在拜访朋友的路上。不论如何，我们应当为这美好的时节，也为现在旅行的便利而献上感恩。我们今天要想分享的这个经文呢，是约翰三书，这是整本圣经中篇幅最短的一卷书。在之前约翰一书二书的分享中，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约翰一直很强调真理和爱心的重要。那我们在今天分享约翰三书中，约翰仍然在强调这两个关键词，就是爱和真理。这两个词在今天的经文中也反复在出现，并且和月初的约翰二书的分享很一致的是，这封书信也是关于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接待。不过和约翰二书有所不同，那里主要是提醒教会不要去接待那些传讲异端的人，而约翰三书呢，更是告诉我们另一个角度，教会接待访客的重要。那如果我们抛开信件这个开头，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信件的格式，它也分开头、结尾和中间的主要的部分。那么我们抛开开头，也就是1到4节，我们从第五节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为什么说接待访客是这一个经文中最主要的内容。接待访客的内容呢，可以说贯穿经文的5到10节。大家看第五节经文提到说是客旅，这是一个关于访客的词汇，指的是外来的旅行者。第六节讲到说帮助他们往前行，是和送别这些访客有关。第七节呢，讲到这些访客是为主的名出外，还是说他们离开自己所处的地方，是在旅行之中。第八节提到说应该接待这样的人，而后面的第9节和第10节又多次提到接待这个词，可见接待访客是这卷书信要讨论的最核心的内容。我想对于圣诞期间正在接待家人或朋友的弟兄姊妹来说，可能对接待这个词有更深的体会。接待呢，就代表着我们用一种欢迎的态度来接纳，去陪伴，特别是要适应一些这种住在你家里的人所带来的你生活节奏可能的变化。并且呢，接待也代表着你要充分关注到访客的实际的需要。一个好的主人需要体现你的待客之道，让你的客人感到被尊重，这样你作为主人你也面上有光。不过接待呢，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你去付上你对这个人的关注。那么在约翰三书之中，这里所讲到的接待和我们现代的接待是不是完全一样呢？可能我觉得大家最直观的印象说，这还能有什么不同吗？最简单的答案是，的确有很多不同。 所以当我们看这卷书信的时候呢，需要留意啊，不要用我们现代的眼光去看接待的问题，而是要充分去了解一些当时的背景，当时的文化。因为只有用正确的方式来理解，我们才能真正抓到这一段经文所要表达的最核心的含义。虽然有些词汇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去发掘它最开始在当时的文化处境中所代表的意义。那我首先呢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知识，那么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带着这些对背景的了解一起来发现经文中教导的核心。我现在呢就用几点来大概介绍一下这个当时社会和现在关于接待这个问题理解的主要的不同。我们现在一起来看接待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在如今的社会中呢，如果说有人需要我们接待，最常见的就是这个人是你的亲戚或者朋友，是我们已经很熟悉的人。不过在2000年前，如果你要接待一个人，很有可能这个人并不是你熟悉的人，甚至是你第一次见面的人。在2000年前，虽然因为罗马的稳固统治，旅行已经变得容易了很多，但是呢，和现在我们常常坐着飞机，坐着汽车，这样的出行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当时最常见的那就是走路，或者说可能骑个马这样的旅行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人员的流动也是非常有限的。这和我们现在想开始一次想走就走的旅行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真正可以进入到长途旅行的人并不是很多，而这些人呢常常也会受托于人，带着一些使命帮助其他人完成一些事情。其次呢，在当时那个时代并没有和现在这样非常完善的酒店的系统，好像你去到哪里你都可以找到一个酒店来住当时并不是这样子的。当时如果你想安全的待在一个新的城市，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要找到一个人在他家里面借宿，不论这个人是你的朋友或是你朋友的朋友，你需要找到一个可靠的住处，这是旅行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还有一点很大的不同是，当时没有电话、电邮这些通信的手段，甚至当时也没有邮局，送信呢都需要委托一个可靠的人亲手把信送到。所以并不像现在我们可以通电话打到你要去的地方，说我提前联络好，我某个时间我会到，之后呢你就在这个特定时间来拜访。在2000年前，如果说你发现你需要真正的接待一个人，最经常碰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人已经站在你的家门口了，而且这个人如果不是你已经认识的朋友，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那个人可能会就拿着一封你朋友的推荐信，希望你可以在家中来接待他。这就是一些最基本的不同。另外呢，我也想通过四个两两一组的相关概念来解释当时社会中对于接待的一些理解。我们下面来更细致的来有一些分享。第一个相关的概念呢，是外人与客人。一个城市或村庄对于前来的访客，一个来自于其他地方的人，并非存在一个很中立的态度。什么叫不是很中立的态度呢？是这些人被看为是一种威胁。如果做一个类比现在大家都在疫情之中，如果大家去看新闻特别是这个中国国内的一些新闻，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如果你是在疫情期间你出外旅行，路过一个小的村庄，这个到了村口你会碰到什么情况？这个村里人会用一种审视的眼光来看看，看你这个车牌是不是本地的车牌，看你这个人是不是持本地的口音，因为大家会觉得你会带来病毒，想方设法要把你拦在村外，除非你可以证明你没有携带病毒。比如说这个中国国内用这个绿色的健康码，你看这个健康码是绿色的，或者说你更多的一种情况是你和村里的某个人认识， 哎，特别是一种很重要的人物啊，比如说你跟村长认识，这样呢，有人为你担保，你才有可能进村成为一个客人。他2000年前的处境跟这个很像，一个来到当地的外人，也需要通过一些验证。如果你和这个城市啊，或者是一个家庭、一个主人有很多的联系，比如说你和主人有相同的信仰，你们从事相同的职业。这样呢，你会得到一个更加友好的审核。如果你带着一个这个主人认识的人的一个推荐信，那么很有可能，经过这样的一个了解，你得到认可，你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客人，得到主人的接待。所以这是第一个概念，外人与客人需要通过一个审核，你才从一个带来威胁的人变成一个受欢迎的人。第二个相关的概念。一组词汇是保护与附属，这是一个和成为客人相关的概念。一个人呢，如果来到一个新的地方，进入一个新的社区来有一些活动，你需要有一个当地的担保人，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接纳。你借住家庭的主人，就会是你在这个地方的保护者，你也可以成为这个家的一个附属。你在当地呢，会被当做是这家的人一样来得到尊重和对待，这有利于你在当地有些具体的事情来做。不过你也需要注意你的所言所行，不要让你附属的这个主人面上无光。不过如果这家并没有来接待你，如果你被拒之门外的话，那么很遗憾。这就代表着你在当地没有任何人为你担保，你会被当地视为是威胁，甚至你会遭到攻击。没有任何的法律可以保证你在当地的人权问题。那么第三个相关的两个概念是朋友与敌人。我们刚刚讲过，在一个访客来拜访的时候，需要经过主人的审核，才会成为真正的座上宾。这样的审核之后呢，一个人也会改变自己的身份。如果通过了审核，你会成为这家的朋友；如果没有，很遗憾，你会被当做敌人来对待。这和我们现在概念中这种"四海之内皆兄弟"来者是客这样的概念是非常不一样的。当时的预设更多像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你如果不是这个城市的人，你就代表一个威胁。当一个人没有被合理的接待时候，就不仅仅意味着我和你做不了朋友，而是说你成为我的敌人。所以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关于朋友与敌人。第四个，又是两个词，荣耀与羞辱。这是一个在当时的社会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当一个人被接待的时候，代表着他和推荐他来的这个人都得到了充分的尊重。而如果一个人没有被接待的时候，不仅仅是代表着他没有得到保护，更是说他承受一定的羞辱，并且让推荐他来的那个人也承受相当的羞辱。在一个以荣辱作为一个核心运转原则的社会中，合理的接待是关乎一个人的荣耀和羞辱的。一旦当事人没有得到接待，遭受羞辱，甚至是需要用一切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名誉的。所以，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接待并非是一件小事，是关于一个人在另一个地方生存的问题。这代表一个人可以从被排斥的外人变成受接纳的客人。代表着成为一个主人的附属，得到有效的保护，也代表着成为朋友，而非变成敌人，更是代表着得到尊重与荣耀，免于被羞辱。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文化的背景。那么，下面我们就带着这样的理解，一起来看一看这封书信在尝试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想理解这里面究竟有什么样具体的故事，可能挺有难度的，毕竟这是整卷圣经最短的一卷书。不过虽然这封书信很短，不过仍然可以给我们很多的线索， 帮助我们来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封信究竟是为什么而写。我们接下来就会从三个提到名字的人物身上来看一看作者在尝试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虽然这封信的收信人是该由，不过我们首先还是来看一看这个争议的核心，也就是丢特飞。可能这个人大家名字都不太熟悉，我也不太熟悉，只有读到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好像有个人叫这个名字。不过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一个虽然只提到不多的，在整卷圣经中只提到这么一次的这个人，但是可以看到经文对他有非常不太好的评价。经文的九到十节这样说，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飞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短短两节经文中体现出丢特飞做了一件让前往他所处教会的弟兄们面临危险和承受羞辱的事情，就是他没有接待他们。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当时的文化背景，没有接待一个人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不只是让他面临危险，更是在明明的羞辱他。除此之外，经文也提到丢特飞还有一些不好的做法。约翰说他还曾用恶言妄论我们，意思就是说他说了一些没有根据的话，重伤这些前去的弟兄。并且经文也说他不只是自己不接待，他还阻止其他人来接待这些人，并且用很严厉的手段把人赶出教会来控制局面。约翰给他的定性是他是在教会中好为首的，很可能是他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树立自己在教会中的权威。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处理不只是冒犯了这些前往的弟兄，更是冒犯了曾经写信的长老约翰。在第九节他提到说他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很可能这些弟兄就是拿着约翰的推荐信前往这个教会，但是丢特飞并没有接待他们。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不但这些弟兄没办法进入这间家庭教会和当地弟兄姐妹有所团契，更是没有办法得到在当地应有的保护，很可能不得不仓促的去离开。他们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帮助前往下一个城市，甚至很可能不得不返回他们出发的地方。这一切都让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得到了阻碍，让福音的宣讲受到了影响，而且这些弟兄被当成敌人而非朋友来对待，这让他们蒙受了羞辱，也让推荐这些人给丢特飞的约翰蒙受了羞辱。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对待缺乏爱心和尊重，也损害了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让主也蒙受了羞辱。在当时那个时代，就连不信主的人都会以好客善待访客为美德，而丢特飞作为一个基督徒，他这样的做法甚至不如那些不信主的人。另外我们可以发现他这样的一个做法甚至也是破坏了教会的合一和爱心，让不同地区的教会之间的这样的联系发生了一个受到了一个影响。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破坏也在当地的教会得到了体现，这个教会里面他把一些人赶出教会，会让整个教会的合一美好的见证都受到了缺损。我们可以看出约翰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情况，也是面对着一个问题的人物。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第二个被提到名字的人，也就是该由。在圣经中其实提到了好几位该由因为该由是一个当时很常见的名字，所以我们不必说把这里的该由和圣经中提到的其他的该由建立任何的联系。不过在经文的一到四节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该由他的一些突出的特点。我们看看 这位该犹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约翰为什么会去找他？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和该犹应该曾经就相识，他们在经文的第一节就已经多次提到爱这个词，体现出他们之间有一些密切的关系。另外在经文的第二节也提到，该犹是灵魂兴盛，可以看到他是一位灵性很好的弟兄，后面也提到他心里存有真理，并且按真理而行，可见他对福音真理有深刻的认识，并且能够在生活中得以体现。除了两个人本来就有的一些关系，该犹的品格和灵命是约翰写信给他的重要的原因。那么约翰写信给该犹，很有可能就是为了解决之前丢特非造成的问题。所以在接下来经文中就有所体现，他希望该犹来接待这些来访的弟兄们，很有可能就是这些带着约翰的信前往该犹那里的人。该犹的接待呢，可以让这些来访的人重新得到承认，得到证明。另外这封信也提到了丢特非，大家可以看到九到十节刚才有很多对他的描写，这里并非是要挑拨离间，而是希望该犹作为教会的领袖意识到出现的问题，及时提醒丢特非犯下的错误。在这里经文说提到该犹说，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期待该犹忠心的来接待这些来访的弟兄们，并且让这个成为全教会面前一个关于爱的见证。他更希望该犹可以通过用这个合神心意的方式资助这些弟兄们离开前往下一个地方，这也在第六节这里帮助他们往前行有所体现。而最后他也说，希望这些弟兄们得到应有的接待和保护，在第八节之中，通过这样方式，该犹可以和他们和约翰一起在真理上同工，有助于整个福音的宣讲。可以说，因为该犹本身的品格和生命，约翰期待他很好的接待这些持信到访的弟兄们，不只让他们一些实际的生活的需要得到满足，更可以弥合两个教会之间受损的关系。那么最后来看第三个人物，也就是这里只提到的短短的一节经文的迪米丢。迪米丢只有在第十二节被提到，这里说，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见证这个词在这段经文中多次的出现短短一节经文中就出现了好几次。迪米丢可以说是一个得到众人充分认可值得信赖的人，不只是众人给他做见证，更是得到了真理自己的见证，并且约翰也把自己的推荐放在里面，说我们也给他做见证。迪米丢在这里很可能就是带队前往的一个弟兄，这封信提到他就是表明约翰自己的推荐，希望他可以得到当地教会的接纳。那么我们对这三个人物的分析，帮助我们可以去理解当时的一个情况。约翰在信中的表达，希望是借着该犹对迪米丢和其他弟兄的接待，扭转丢特非曾经拒绝接待带来的伤害和荣誉上的损失，并且让这样充满爱的接待成为一个美好的关于真理的见证。那么这个故事已经帮助我们有一些还原，那2000年前发生的这件事情该如何指导我们信仰的生活呢？这件曾经发生的事情在这经文中有所体现的，可以帮助我们如何反思我们自己的信仰，并且让我们的信仰有所更新呢？我想我们至少从下面几个方面可以有所学习。首先就是彼此相爱，爱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约翰的书信之中可以说反复的提到。我们之前刚刚分享过约翰一书的系列，更多是从原则性的角度有很多的讲解，而约翰二书和三书更多侧重一些实际的应用，把一些问题放在具体的处境之中，特别是讲关于接待的问题， 如何去接待，就体现出我们如何活出爱。彼此相爱在这里并不只是体现在本教会。经文中反复提到说，接待远方的弟兄姊妹就是一种爱的彰显。而这里提到，甚至这可以成为在当地教会面前一种美好的见证。我想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也可以来思想我们该怎样去接待那些来到我们中间的人。这些人很可能是第一次教会到访的人员，有可能是一个弟兄姐妹，也有可能是一个慕道友。我们如何来接待他们，就体现出我们对他们的尊重，更是体现出福音中爱的内涵。另外，对于我们来说，有些时候会有外来的讲员、外来的宣教士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对他们的接待也是体现出这样跨越本地教会的爱的一个彰显。过去我也曾经听说，在飓风卡吹娜的时候，有很多在新奥尔良受灾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教会，受到这里热情的接待，给他们提供住处、提供食物，甚至有很多人在这里待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很多这样的分享中，我也听到说，这些会让那些弟兄姐妹心里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我想这是我们教会已经拥有的爱的传统，希望这样一种爱的见证可以让我们不仅是在本地教会中可以体现，更是让我们把爱心去扩展到那些外来的弟兄姐妹身上。另外，我们也可以更多来思想如何来活出真理。很多时候，真理对于我们来说更多是一种理性概念上的认识，但是在这段经文中一直在提醒我们活出真理的重要。我们可以看到经文的三节和四节，在这里真理不只是存在心里的，更是需要行出来的。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是活出真理，而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可以让福音借着我们的生活得以体现。包括经文中也提到说，当我们接待那些外来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是一同为真理做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对其他人实际的帮助活出真理，传扬真理。如果这些我们帮助的人是弟兄姐妹，是宣教士，我们对他们的支持接待就是在福音的工作上有份。很多时候我们会思考到说，我们教会在支持一些远方的宣教士，不过我们可以思想我们该如何更好的支持他们，不只是通过金钱上面，甚至可以通过联络、关怀，更多来理解他们实际的处境。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更多的参与，一起在福音上来同工。2000年前，耶稣就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一个陌生的不接待他的地方，没有人来接待他。很多宣教士也就像耶稣一样，前往去一个并不接待他们，甚至不欢迎他们的地方，充满危险的地方去传扬福音。我们更应该像接待耶稣一样去支持他们。我们应该从经济上、从祷告上给他们实际的帮助。如果他们有机会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也需要用热情的款待来体现出我们是在真理上一同同工的人。另外，我想除了爱和真理，我们也应该思想如何让自己的生活成为美好的见证。除了爱和真理这两个多次出现的词汇，另一个出现很多次的词就是见证。这个词呢，我们可能会发现在第十二节多次出现在迪米丢身上，但其实在原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三节和第六节的这里的证明也是使用的同一个词，和原文的这个里面是和做见证是完全一样的一个词。在第三节说，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我们可以看到该有的好见证已经传到了远方约翰所在的教会。另外，在后面提到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我们可以看到 远方的来客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如何接待他们，就是本地教会爱心的最重要的见证。另外，在提到迪米丢的时候说，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约翰教会中这位迪米丢弟兄，他的好见证也可以传到远方，来影响另一个教会。在这里我们再来思想第十一节经文中所讲的，说行善的是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这节经文在提醒我们，我们的见证最重要的是见证神的作为。我们的好的行为是生活中的见证，是来传讲神的美善，神的作为最好的方式。所以我们更应该去需要更应该去努力来过神喜悦的生活，也让我们每个人的见证来影响到其他的教会，其他的弟兄姊妹。另外，这个经文也会提醒我们来荣耀基督。如果大家去看这段经文，会发现整个约翰三书并没有提到耶稣或者是基督这个词。那么为什么我在这里说要荣耀基督呢？其实在第七节我们可以发现一点点线索，在这里说出去到别的地方的弟兄们是为主的名出外，他们是为了主的名的缘故虽然这个如果大家看圣经会提到，这里有一个注解说这里的主的名原文作纳米可能说在原文中甚至主这个字都没有提到。不过我想从上文下理，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理解到这个名就是指的主耶稣的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里翻译成主的名。这些外出的弟兄姐妹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名的缘故出去传道，并且经文说他们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可以看到他们不从未信主的人身上接受任何的经济上的好处，好让他们知道这样的福音是白白可以得到的。这些愿意出去传扬福音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是为了荣耀主的名的缘故。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到荣耀基督的重要。我们从另一个人身上也可以看到荣耀基督对于信仰的重要性。不过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不接待弟兄们的丢特飞。在丢特飞的处理中，他不仅仅是羞辱了来访的客人，更是羞辱了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这一切的做法终极上来说是羞辱了主的名，他破坏了教会的合一，制造了冲突，让神的名受损。而他的好为首更是体现他寻求自己的声望和荣耀过于寻求主的荣耀。而在这里另一个人，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该犹，约翰希望他成为一个好的接待者。从他过往的一些品格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是一个愿意来显明神的美好的人，他是一位灵魂兴盛的人，他是一位按真理而行的人。不过在这里约翰更希望他通过成为一个好的接待者来彰显基督的荣耀。经文说你若配得过神，他希望该犹所做的是配得神的荣耀的，通过他的接待来体现出合一的爱。最后我们一起来思想写信的约翰。如果我们跳到约翰的视角，跳出这三个纠结在一起的人物，我们更可以发现约翰也是在寻求基督的荣耀。约翰为什么来点名丢特飞的过错？是他希望弥合曾经的伤害。在这丢特飞已经造成的冲突中，他并不惧怕面对这样的问题。约翰并非是默不作声，而是通过写这封信来坚持爱和真理的原则。 他敢于发声，尝试去纠正问题。可能在当时的文化处境中，每个人都想维护自己的荣耀，甚至我们看上去的这样的信的理解，约翰好像是对自己遭受到的这样一种羞辱表示不公，想为自己证明。但其实我们更广阔的视角来思想，约翰真正寻求的是他自己的荣耀吗？他所寻求的是基督的荣耀，他希望整个教会可以在地上来彰显基督的荣耀，希望教会合一的见证，教会接待的这样的做法，来显出基督的教会是与世人不同的。所以约翰希望这一切可以通过这个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自己的认识调整来得以体现。我想关于接待，这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思想，一件小小的事情就可以成为荣耀基督的事情。我们也不仅仅是在接待这一件事情上来体现基督的荣耀，更是需要在各方各面都来彰显基督的荣耀。很多时候这就代表着我们不惧怕去面对冲突，在冲突中我们需要去努力维护基督的荣耀。我们可以从约翰身上有很多的学习，我们发现约翰在这里并不是直接的去在公开的信里面去斥责丢特非，虽然他这里的言辞很激烈，但是他是迂回写给该犹的，他仍然希望该犹作为一个教会内部的人可以去尝试化解这样的冲突，尝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约翰并非是激化冲突，而是尝试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可能造成的更大的影响。他这样做法值得我们很多的思考和学习，帮助我们去思想在化解冲突的过程中我们要尽力去维护基督的荣耀。不过我们仍然要小心，我们不要自以为是真理的化身，就像丢特非曾经犯的那样错误一样。他很多时候他的做法可能他也是认为说自己有自己的根据，但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忽略了对自己的省察，我们会发现我们做出的很多事情只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当作是真理的化身，但其实我们都应该去寻求耶稣基督的带领，寻求他的荣耀。最后一个分享是关于接待耶稣。我想在圣诞这个时节，我们都是在迎接耶稣进入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我们曾经去思想他如何来到这个世界上，在上个主日我们有借着一段经文思想接待耶稣就代表着承担可能带来的一些周围的一些压力，代表着可能承受一些羞辱。我想对于接待的话，我们仍然可以思想对于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我们该如何去处理。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让耶稣真正的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其实今天经文所讲的接待的问题就是一个我们很好去实践自己的信仰的机会。在约翰福音的13章20节这样讲说，这是耶稣自己的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神所使用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就是神派到我们身边的使者，他就代表着耶稣，也代表着背后神的荣耀。我们如果用爱心去对待他们，就是来接待耶稣。所以其实我们身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就是值得我们用我们的爱心，用我们的忍耐去接待的人。另外在路加福音的9章这样去讲到，那当时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说谁将为大。门徒很关注的一点是说谁在神的国度里面会有更重要的地位。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 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耶稣在这里讲的是说，最重要的不是你们谁有更为显要的位置，跟从耶稣就代表着你们要更加的谦卑，甚至是要接待那些身处弱势的人。这里的小孩子就是一个身处弱势不被关注的人的代表。我们需要去做的是关注到那些身处边缘的人，他们就是主放在我们身边重要的人。圣诞，我们来迎接耶稣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过出一种生活，就是把爱送去那些需要的人身上，让我们通过我们的所行，让耶稣的爱进入他们的生活。如果我们如此去做了，我们就是真正做到了耶稣所讲的接待的生活。所以在这里也勉励大家，在这个圣诞的季节，在一个和家人和朋友团聚的时间，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我们身边有谁是需要爱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点点的行为，可以把爱带给他们。如果我们活出这样的爱来，跟他们有一些交流，对他们有一些帮助，甚至通过我们的一点点所作所行来荣耀他们，高举他们，那我们就是在荣耀耶稣，接待耶稣。所以借着今天的经文，愿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活出这样一种生活，让我们在信仰中有更加切实的实践。今天所讲的接待可能只是一件小事，但在这样的小事上可以帮助我们活出一个信仰应有的样式。愿我们可以更多的彼此相爱，见证真理，也让我们这样的生活可以来荣耀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在圣诞已经过去的时候，我们希望仍然可以来纪念你，纪念2000多年前曾经你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生在马槽中，你的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一个不接待你的世界是那么需要爱。你更借着你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把爱真正带到了这里。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在爱上面有所实践，你也帮助我们通过接待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也来亲自的接待你。愿你可以走入我们的生活，也帮助我们在圣诞已经过去的时候，让我们生活中常常有你的同在。愿你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可以成为爱和真理美好的见证。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